韩红被穷追猛打，道义上呢有一点冤，公共规则上呢又不冤，因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今天大家对他的各种苛责、挑剔甚至扒皮，不过是他已经获得了以前那种巨大荣誉财富之后必然要支付的代价，一个对价。对韩红的排斥底层其实是对京圈文化的排斥，说文化呢可能不太确切，准确的说它是大众对那种语言表达方式和话语垄断的反感，这不是针对北京的普通老百姓，而是针对那种表达上的霸权和权力感。以前呢你怎么说我就得跟着怎么说，以前呢你给我什么我就要玩什么。那从对韩红的批判开始，就是表达了一种明确的集体拒绝。你可以说他是代人受过，骂韩红只不过是替代了去骂那些不能骂的东西。所以韩红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一直垄断着文化娱乐、公益道德、公共话语权以及政治经济最肥厚的资源，它是被当作了一个既得者的代表。这个符号可以在所有的规则之上冲浪，来自于大众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拒绝或者反叛，其实从吴京被群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韩红不过是这种大众反叛的第二季。这也表示北京未来可能不会再代表着文化的先进性。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之前是有两个标志的，第一就是从村超开始，后来出现了苏超，以及现在各地都在搞自己的省级联赛，完全是踢开足协搞足球，还有阿妈的情书这种地方宣传的小电影爆火，代表着地方文化、区域文化的觉醒。所以其他地方省份如果你再拍一个什么阿叔的情书或者阿爸的情书，只要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和传统情感表达一样会火。总之就是大众情感地方叙事的一种复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每个人体感上的经济冷暖的变化，第二个是面对今天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天网共同编织起来的极为高效的全景式治理模式，大众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应激反应。这种大众心理的变化通过一些下意识的直觉反感表现出来了，就像许多人听到韩红说的话就莫名其妙的恶心和抗拒。其实说走个面只是欠妥，不是什么大罪。那韩红所代表的那个东西，那种京腔京味的话语权，怎么做可以让大众不反感呢？很简单，如果有一天我们听到有人操着字正腔圆的京片子跟我们喊出的话是切切实实减轻我们大家的经济压力的，是能让大家多赚钱的，是去除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让大家自由创业的，是支持你发自内心的去做真实表达的，是呼吁爱、和平、信任和包容的，那大家马上就会转头疯狂的支持他。民意如流水，大家反感的从来不是北京话，而是韩红所代表的那个海拔。我是熊猫爸爸，如果您认同我上面的分享，麻烦请点赞、关注我、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